北京地铁王厂站一幅大型壁画集市同趣，近日在微博等社媒平台成为众矢之的。部分北京网民反映，画作描绘的是老北京的风情，但是画中的孩童却是有着吊眼宽眼距的日本人的特征。而画中的男子不单止是拎着是女用的皮包，还以兰花指画手机，并评为是画风怪异，毫无美感。更加敏感的就是不少的网民指控该个壁画窝风十足，因为画中人是留住武士头，孩童真是手举日本标志的李玉器，整体的画风偏向于日本的浮世绘。面对着中国网民的恶评不断，北京地铁公司被感受到压力，7月29号对外宣称已经开始展开调查。这个只是近期中国各地引爆的多宗反日事件当中波澜最少的一宗。最早掀起中国网民反日怒火的是7月21号网络爆料称，位于南京的原庄寺竟是供奉有四名在二战当中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战犯牌位。消息一出，网民达歌声四起，有网民在微博留言说不敢相信发生在南京，这个就是灯下黑。另外有网民质疑在南京搞靖国神社分社。针对网民的愤怒，官媒随即是跟进报道，央视网评隔日就发文高呼勿忘国耻，并且说供奉战犯的行径令人发指。而共青团中央即是在微博发文痛斥此行为数典忘祖，可耻可恨。而另外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亦都同声要求官方彻查。当日南京市公安局迅速地逮捕并且征讯供奉牌位的女子吴亚萍，并且以寻衅滋事罪名对她进行刑拘。根据官媒揭露的征讯内容，具有居士身份的吴亚萍声称她并没有政治动机，只是因为读过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历史之后，长期噩梦不断，为求解冤释结，他先至是想到依宗教礼俗供奉日本战犯的牌位，而且自2017年底至今供奉近五年，但是他过于单纯的讲法无法平息众怒。随后原庄寺主持不单止是遭到辞职，就连南京市多名的宗教局官员亦都遭到惩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讲法师7月27号更加是在一场致辞当中直指，供奉战犯为损害国家利益、伤害民族感情的恶劣事件，令佛门蒙羞，为全国佛教界敲响警钟。他还呼吁佛教界要以刮骨疗毒的决心落实全面从严治教要求。供奉战犯争议余波未平，数日之后又有网民接连举报，网络视频平台哔哩哔哩是简称 B 站正在是筹备充满日本风情的夏日祭活动，从山东菏泽到云南总共计有20个站点21场，再度引发民意沸腾。虽然业者澄清该个活动实为是动漫二次元同好的聚会，跟日本无关，但是由于各地酒店先后表态并且取消租借场地， B 站只要是在7月中旬改为是中国风活动。中国全国少工委平台未来网指出，全国多地取消夏日祭活动跃上微博热搜话题，并且获得逾1600万的次点的阅点阅，而且留言讨论区高达 78% 的网友认为夏日祭伤害了中国民族感情，仅仅是有 11% 的网民认为这个活动只是单纯的动漫展，看似是各自独立的几宗反日事件密集发生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石之后的敏感时期。而另外即将争取第三连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可能在11月举行的G20 峰会当中首次同日本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是面对面会晤。对此位于高雄的当代日本研究学会会长郭玉仁是判断这些民间反日事件背后是有中共刻意操控民族主义的影子，要为开展中日新局作铺垫。 他说安倍晋三过世之后，中国明显减缓对日的军事以及外交对峙，以避免在敏感时刻触怒日本的右派势力，但是转由操作民意来间接释放信号。郭玉人对美国真表示，等于有一些的亦都是在对日本企业做示警，如果日本现行的政策包括挺台亦都好，要对中国发言强硬，甚至是于要同中国作竞争和对抗，这个对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是极其不利，对日本企业是施压，令他们可以间接地去影响岸田文雄。在这个动机之下，中共所采取的手段是另外一个的观察重点，从原装置的排位下日制到地铁野耳的壁画，引导舆论走向的共同引线是民间对日本文化入侵的质疑。部分中国媒体评论指控，日本动漫所表达的日本神道文化正在慢慢地侵蚀中国青少年的心智，它的程度比传销洗脑更可怕，让年轻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日本文化。除了传媒的推波助澜，各地近几年修建的日本风情街以及是 B 站近期的限制活动都在洗脑中国人，防不胜防。部分网民积极发文呼吁文化抗战，还有网民在地图上标注着限制活动的所有地点，讥讽他们串联起来的轮廓就好像一幅日本地图。对此，位于美国波士顿的时事评论员王剑认为，最新一波反日情绪的共同特征就是中共的仇恨教育。他说这个对于成长在文革时代的他来讲并不陌生。王剑对美国之音说，你可以看到中国官方的一些媒体主要是中宣部，就会将这个的舆论宣传推向一个比较极端的状态，这个是中共整个的洗脑工程的冰山一角。在我们成长的年代，文化入侵是一个洪水猛兽，当然如果你将很多的事情是串联在一起，你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解读。王健说，在互动的媒体时代，中国网民看到的信息都是经过官方宣传机构，亦是中宣部推送而来，目的是在这里操控民意。但是令人遗憾的就是，近年来类似仇日情绪当中的受害者往往不只是在华的日本人，亦都有中国人。回顾2012年9月中旬，日本政府从民间持有人手里面买回钓鱼岛日本所声称的尖角诸岛的决定，引发的中国多地反日游行，并且演变成骚乱，导致游行周边的日本料理店、服装店到相机卖场，同日系汽车全部遭殃系被砸。当年在一片混乱当中，一名丰田汽车的车主同抗议的人士发生冲突，遭人以 U 型锁系攻击，导致了四级伤残。打人的男子直到今年四月才刚系出狱。但是类似的暴行随着中国仇日情绪的升温，十年后的今日再度一一上演。吴亚平供奉战犯争议之后，一名南京市民7月25号在原装置门口是小便泄粉，引发了网络关注。而另外据中国网媒报道，夏日制野耳之后，各地的动漫展接连传出有民众派人殴打装扮成日系动漫人物的角色扮演者，甚至是投喂在这个角色扮演者的食物当中发现刀片亦是针，虽然相关的信息并未有见诸于官媒的报道。对此，位于中台湾台中的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事隔十年，而且是事发细节不同，但是背后同样是看到官方默许的影子。陈永峰说，中国民间要办事情的话，官方没有答应或者许可的话很难，好像之前不理是烧日本车还是反日的游行，基本上后来都知道了是官方的许可之下。可以说，如果在中国要反日的话，没有共产党或者是官方的认可的话，很难做得起来。不过位于日本东京长期专注日中关系的专栏作家野岛刚是真是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长期对台友好并且呼吁对中国警戒的安倍晋三身亡之后，日本政府里面再亦都没有人就好像他一样的号召力，因此深知过中道理的中国政府现时是正在是积极地布局拉拢日本而非还生截断。他说过去中国官方控的群众舆情效率是极高，但是进入手机简讯亦是社媒的快速传播时代，管控的难度加大，尤其中国的小粉红是甚至攻击失控，可能惹来官方惩处，唯独骂日本或者是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是最万无一失的发泄管道。因此尽管是美中关系恶化的前提底下，中国政府主观上打算同日本发展稳定的关系，但是网络民情却可能偏离正轨的发展。野岛刚是对美国之后表示，网络的民意年轻人都不在意这种共产党的想法，因为他们对政治外交不太了解，所以他们想要攻击就攻击，想要骂就骂。对日本来说，虽然大家的舆论是不高兴，所以岸田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正当性空间越来越少。位于台湾新北市的富仁大学日本语文学系特聘教授何思田是亦都同意，中国官方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仍然抱有期待，从安倍晋三是遇石之后，中共高层高调调研亦是哀悼，可以判断出中共是并不想将两个关系弄僵。他对美国政府表示，中国大陆在利用这样的爱国心的时候，基本上亦都是小心翼翼。为什么？这个里面除了是有中日关系的一个思考之外，更加重要的还是有一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大陆当然亦都会以维稳作为一个考虑。各界对北京如何操弄反日情或者是有不同的分析，但是时事评论员王兼提醒，网络科技促成中国民智是渐开，不少中国年轻人现时已经是变得成熟，而且是见多识广，因此未来中国政府管控以及操弄舆情的效力可望是逐渐降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